欢迎大家在礼拜一的傍晚加入我们下班不演的行列。我是朱凯翔，这个大家有没有觉得我今天感觉起来好像比较不一样哦？穿的这个西装外套，然后呢又带着又梳把头发用这个发蜡梳的，这样很笔挺的样子。为什么呢？今天呐、啊，这个要跟大家破，可以直接跟大家破梗啊，无所谓。就是呢，这个我们不演的新闻台不是每天都有这个生喉咙 online 的节目吗？平常都有秀玲姐在帮忙主持对谈，但是呢。我最敬爱的姐今天一早就是传简讯给我们工作群组说什么？说啊，这个她昨天晚上去打这个莫德纳二剂啊，所以今天有点身体微恙。然后呢，紧急的就 call 我去帮她代班主持。哇，我心想说，哇，这个秀英姐平常在这个下班不演了，可是都讲军国大事啊。然后呢，就是害得我就赶快去这个做了功课之后，早上就一直在跟介大使，然后礼拜一固定都介大使会来嘛，然后我们就聊了一个将近1个小时啊，这欲罢不能啊。平常聊这个30-40分钟的，结果我们今天一聊，也是因为我自己没有什么主持这个的经验嘛，就聊了之后就聊聊聊，越聊越嗨，就一聊聊50几分钟。然后接着呢就是录第二集，第二集就是跟世修，对不起，跟子哲还有原之特别邀请他们2位来。然后呢就是其实我觉得我们平常只聊很多的军国大事，然后两岸外交情势，但是我觉得其实，在现在这个公投的这状况之下，大家眼看着那个民调啊越追越紧，然后呢，就是看起来民进党真的是家大业大，那个资源撒资源真的就像是这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啊，就是那种啊，你就想象过去国民党怎么打选举，民进党现在就是这个打法，然后对。那相较之下，你要往好处讲，你会觉得说，哇，这个街头宣讲、遍地开花，似乎有这种蚂蚁雄兵聚沙成塔这样子的一个态势。但是你反过来讲，同样的状况，你也可以把它想象成说是一盘散沙，各自为政。然后，所以我就邀请这2位我的好朋友来跟我分享一下说，说他们自己到底现在就是对于公投的展望，未来接下来不到1个月了，然后他们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所以就一连录了2集，所以各位看我现在人模人样的，就是因为好不好？我们很认真的去主持了2集。那如果大家不嫌弃的话，等一下在我们下班不演的结束之后，晚间7:45，也欢迎大家去不演的新闻台，然后收看小弟我第一次主持的生活 online，然后是跟介大使对谈。然后呢，今天其实是有一些心得想跟大家分享的啦。然后上礼拜我们聊了这个徐永辉处长，然后呢就聊了这个黄世修，然后站态度这件事情。那这个周末当然有一些事态的发展啦，那我就一一跟大家娓娓道来好了。我觉得今天其实从昨天到今天有两个新闻，3个人还蛮值得谈的。等一下我也会谈到。首先就是朱立伦。就是其实经常被我批评的朱立伦，经常被我批评的朱立伦，然后呢，在昨天桃园宣讲会上，桃园这个算是大场宣讲会，国民党现在是除了这种到处遍地开花的这所谓街头宣讲之外，不同系统、不同组织的遍地宣讲之外，那其实还有这个六都的大场。那像小弟，我上个礼拜就去上上个礼拜就去参加了台中场的。那昨天这一场在桃园，当然是这个现任主席朱立伦，这个应该算是他老县长嘛。这个算是娘家之类的这样的概念，然后去到那边确实这个声势看起来不错。那我个人倒不是觉得声势好或不好这件事情很重要，而是他对核四有了比较清楚的表态。那我个人的看法，等一下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再来就是今天这个马前总统跟着这黄世修啊，然后跟这些核能帮的所谓的核能帮的这些专家学者一起开记者会，直接点名了侯友宜市长跟林姿妙县长。然后他们对于核能的疑虑来自于他们对核废料的不了解。那当然，第一时间马上就开始被绿营拿来见缝插针啊，说：“哎呦，你看看你马英九，哎呦，你看看你侯友宜，你看看林姿妙，就是试图要见缝插针。”但是，即便我过去也常常对马前总统认为他，哎，就是好像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吧，然后呢，或是说少讲2句吧，不要就是好像插手太多，但是。作为一个公民，他绝对有资格对公投表达意见。而他今天讲的事情，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我也对他表示高度的肯定。那我也蛮期待这个侯市长跟林县长接下来会怎么回应这样子的说法。所以等一下我们也来聊一聊这个。首先，我想聊一下这个黄世修。 黄世修这个部分，上礼拜五我就已经聊了，然后呢，陆陆续续，然后包括像是很多的脸书的粉丝页的朋友，又或者是本身原本在现实生活当中的朋友，很多人都会传很多的讯息来跟我分享他们对这件事情看法。那其实有很多朋友也有些疑虑啊，然后觉得说，哎呀，这个会不会反而有些反效果或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呢，还有很多朋友传了他们截图一些名嘴啊，然后或者说一些党公职啊，然后不乏是比较过去立场相近、志同道合的朋友，似乎都对这件事情颇有微词啊，认为说他们可能会造成公投的反效果，然后问我怎么看。然后其实我的看法是，我上礼拜就讲过，我的情感跟理智我都支持啊。为什么？为什么？你要试想一下，现在我们杠上的是整个不讲理又不要脸的一个国家机器耶。然后呢，你要指望我们要温良恭俭让，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就是或者黄世修，或者你讲黄世修要变成是一个好学生，要变成是个模范生。然后呢，老师好，老师好，请谢谢对不起，要挂在嘴边。然后呢，如果他是这种人，或者我们都是这种人。我们还能走到这里吗？我们还能走到这里吗？今天你们这些，我们这些，我不点名啊，然后你这些名嘴，或是说这些公职名代，你们今天还有机会站在公投的最后关头侃侃而谈，然后呢，合各言而志。在那边谈说我对缺电，我对于空污，我对于国安那个能源的国安议题，或者我对核能有什么样的看法，就是因为有这么鸡巴的黄世修，在4年之内2次提出公投，2次杠上这个国家机器。他上一次在2018年提以核养绿公投的时候，中选会所有公投都过关了，就专门打他的以核养绿啊，就说他没有他分数不够啊，他这个查验不过关啊。他后来还跑去，他之前就是绝食，后来再补件，他才挤进去了。最后这个公投通过了。他如果是个客客气气的好学生、模范生，他也许没有那样子的狠劲跟你民进党政府对干。同样的，到现在也是一样，我们都要感谢他，就是因为他这么急吧，就是因为他这么，对，你要怎么形容呢？我的意思就是说。第一个，你对于第一个他就是这样子的人呐、啊，然后呢，他就是这样子的人，所以那样子的个性，然后那样子的勇气，或是他常常也不会演讲，自己亚斯伯格症啊，然后这样子的一种特质，让他成为一个走到这里的人啊，然后带着我们走到这里的人，结果在最后关头，你还有机会在那边为，你可以反对，你真的可以反对。你可以说，我觉得一点都不重要。但你还可以站在这个时刻，手上有这张公投票，再去思考说，我要怎么样，我要呼吸什么样的空气，然后我要选择未来什么样的电价，我对台湾的经济发展，然后呢，跟能源的展望是什么？你还有机会做选择，就是因为他是这种人，所以我蛮不认同在这个关头去批评说他态度很差，或者说他怎样怎样的人呢、啊？要知道，我们作战的对象，他一直一路以来作战的对象，就是一个更鸡巴的政府啊！你拿他也许看起来慈眉善目、道貌岸然，但他拿刀叉吃人肉啊！你喜欢这种的，然后对于一个一路以来在跟整个政府奋战的人，然后他怎么样了，然后你就开始挑剔他的态度了。我真的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因为这样，如果还有朋友看不清楚这件事情的本质。我还觉得蛮悲哀的，而就是因为有看不清这件事情本质的朋友，才会让这个政府可以如此之嚣张啊！这一次公投，我们要选择，要选择在党派之间抛弃党派之见，一起站在科学跟专业治国的这一边。同样的，我们对于很多议题上面的攻防、舆论上面的操作，我们也要看穿那个本质是什么啊！谁是站在权威那一边的？徐永辉他在电视上面造谣说谎， 背弃他过去的台电兄弟，背弃他工作一辈子的核能发电，他要付出什么成本？极低呀！现在的台电会告他吗？现在政府会取消他的退休金吗？会拿退休金做文章吗？会侦办他吗？不会呀！但黄世修要在电视上面去对抗这个政府，他要付出多大的代价，跟冒多大的风险？大家不用我再赘述了吧？所以呢？你竟然看不穿这出戏它背后真正丑陋的一面，然后你只看在戏台上面，徐永辉看起来，哦，这个，哦，我们的兄弟情，我核能老兵，我拿扳手，然后你相信这一套，然后你掉进这个戏里面，然后顺着那些常进人，顺着那些写剧本的塔绿般的思考的脉络，然后在那边开始觉得，哎呀，对耶，扳手老兵啊，什么什么之类的。那我们就完了，我们就洗洗睡了。因为我本来期待的民智已开，最终没开啊，或是说开的不够啊，我们就洗洗睡了。所以各位，真的，这件事情就是看事情，我们要看本质啊，看本质啊。它会有很多花花绿绿的套路，然后在那边影响我们的视听，在那边混淆我们的视听。但是其实本质是什么？本质就是一个小老百姓。一个老百姓，即便说好像你说他结合民团啊，结合国民党啊，怎么样的，那是一回事，他就是一个民众啊，跟一个国家机器相挺的一个处长讲话出来颠三倒四的，这两个人，还记得吗？2014年的时候，2012年、2013、2014到后来，所有台湾的那些假民团真侧翼。策动的那些社会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从当时的王家文林院开始，然后最流传的一句话是村上春树先生所说的那句，不是吗？高墙跟鸡蛋，你难道还没有办法分辨到底谁是高墙，谁是鸡蛋吗？你现在无视高墙在如何的阻断我们，阻断我们。不知道向往自由的意志，或者说高墙，就像是一个压迫横亘在我们前面，阻断我们向我们想要去的地方。你对这堵高墙是无比的宽容，视而不见，却对那颗鸡蛋仔细挑剔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这个鸡蛋看起来态度很差呢，这个鸡蛋看起来上面有，对耶，不 OK 耶。各位醒一下，醒一下，这件事情不是这样的。马上礼拜三，又要第三轮的说明会了。接下来这几场，各位，我不晓得，我有点，我心中有点底，但是我又因为太荒谬了，我又不知道该怎么样去看待这件事情。接下来黄世修将要面对的是蔡中岳，地球公民基金会的，然后呢？我肯定他对于环保的专注，可是他这一路走来，也真的造了很多的谣，说了很多的谎。对于他心中的环保，其实跟现实是脱节的，而且是反科学的，而且高度民进党式的政治化。好，那这是一个。再来，他遇上他要对到苗博雅跟瓜吉耶，所以你说在这一题上面，在这一题上，民进党有要跟你认真吗？有要跟你认真吗？没有啊，他们就打算，他们能跟你讲什么专业呢？他们能跟你讲什么事实？能跟你讲什么科学呢？到最后一定都是这样子的套路不断的来啊！你态度是不是不好？或者说你今天抓人家语病啊？或者说怎么样怎么样？大概就是这样子啊，大概就是这样子啊。然后用特定的表演方式，特定的语言的结构，然后号召他的同温层，最后蓝绿对决。民进党的支持率跟国民党支持率现在还有落差，你要难道要怎么样？不然你要投国民党吗？那你公投就不要投同意啊，什么之类的，大概就是这样子的套路啊。我们自己要清醒，我们自己要看看透，然后我们自己的态度要坚定啊，不要那么容易动摇。所以我对于那些有些评论，我是不能认同的，不能认同的。当然，我也赞同。最终是说服，不是变赢啊！变赢，黄世修当然变赢了，当然变赢了。 但是变盈能不能转成实际投出来的票？那难道我们就袖手旁观？难道我们就翘着二郎腿？然后我们难道就要把自己幻化成一个局外人，在那边说，我给黄世修辩论80分，然后呢拉票40分，然后我给许永辉怎么样怎么样？不是啊，我们还有事做。上礼拜就讲了，我们要继续去说服啊，继续去找很多的论点去说服别人啊，而不是停留在这边，然后被人家讲两句，然后就开始怀疑自己的队友表现怎么样，怀疑自己的队友是不是做错了什么，千万不要啊。于是乎，我觉得上个周五到这个周六的一段攻防，其实让我既视感非常之深啊，非常之深啊。为什么？大家还记得7月份的时候，我在爆料高端的时候，那个是明摆着吹哨者，然后提供给我的一些资料，因为他们看不下去高端这样子的数据表现，竟然就想要强行闯关，拿我们的预算排挤真正有效的进口疫苗，然后呢，最终施打在民众身上。所以把这资料拿出来给我，结果第一时间丢出来之后，高端跟他的侧翼，然后两边同样的同时间在说我造谣，又说我泄密，为什么？为什么？造谣跟泄密这两个是一个完全，这两个是一个相斥的概念。如果我是造谣，代表我拿的是假的，就是我是炮制这个资料拿出来污蔑高端。那如果我是泄密，代表这个资料是真的，所以才会有泄露秘密的可能性存在啊。结果呢，就乱七八糟，莫衷一是。有的人说造谣，有的人说泄密，甚至高端当时告给告要告我的五大罪名当中，同时包含了泄密跟造谣，这不是荒谬吗？所以你了解是什么？了解的是，其实他没有真的要告，他不敢告，因为那个资料你拿出来，你知道是真的啊，你知道是真的啊，你知道告不成啊，所以我到现在还在苦等传票啊。你知道告不成，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他就只是要寒蝉效应，下一个是一个，你最好不要再讲，你最好不要再传了，你最好不要再分享了。媒体，你们也不要告了，你们也不要讲了。你要相信朱凯翔吗？我有法务哦，我法务会告你哦，我连你一起告哦。各大媒体、各大公司或是随便什么人，大家都会觉得，除非是那种天生反骨到一定程度的，不然都会有一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那对于高端，这是一本无本生意啊，我能吓到一个是一个，就这样吓你。我经历过这一些，所以当上个礼拜开始，黄师兄拿出那些资料的时候，拿出那个台核四重启评估计划书的时候，接下来的两天三天的发展，就跟当时高端的既视感一样。一开始说不是真的，假的，然后后来又说这我们要查是谁把这个东西，我们清查一下到底是谁把这种东西泄露出来的。所以他如果是假的，那怎么会有泄露的问题？基本上有细看那个资料的朋友，你就会知道那一定是真的。那个写到巨细靡遗呀，写到预算的科目、项目都写出来了，谁能造假这种东西啊？黄世修做不到啊，这一定是真的报告啊。所以台电到现在也没有说要对黄世修提告啊，因为到提告之后，大家就到法院见，看你我找我的，对不对？我就算保护我消息来源不泄露声喉，泄露声喉咙，我就把整份资料拿到法官面前。请问你台电要在法庭上作伪证，说这是假的吗？所以他最终也没有告啊，就跟高端到现在也没有告我一样啊。不然呢，你要跟我到法庭上去，我把我爆料的资料拿出来，你高端的法务代表要在法官面前说谎，那资料是假的吗？就是同样的道理啊。而且各位，如果你细看那份资料，我建议大家直播结束之后，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可以看一下那份资料。那份资料，我们比对两个数字，就是那份资料讲说这个核四如果要重新启动的话，它有两个关键的原则，应该说两个很重要的，在时程部分有两个很重要的概念。第一个概念是一号机跟二号机分开处理啊。大家知道一号机在封存之前基本上完工了，差燃料棒而已。 然后呢，当然还有很多测试要进行。而二号机是做到90%以上，但它没有完全完工，这也是事实，没错。所以说，如果核四要重启，台电当时你的方案是不用等二号机，我们先专心让一号机先出来发电，先出来发电，这是第一个原则，一号机跟二号机分开处理。然后第二个原则是，当时这份报告就是黄世修公布的那份报告，大家去看的话，你会发现它里面写的事情是说，那个所谓4到5年是当前面的政治纷扰，包括什么立法院啊，包括什么的，开始实际做这个燃料棒啊，然后不管是要新购或是运回，然后开始进行所有的这个组装，然后测试，然后所有的这些程序走，大概2到3年，啊2到3年可以完成。那同时间如果进行二号机的话，那可能再做个2年，就是。2到3年，一号机可以开始发电，再多2年的时间，五年之内，二号机也可以上线发电。他讲的是这样的时间，所以这就是黄世修讲的5年500亿啊，5年500亿，然后一号机3年之内上线发电，二号机再多2年，5年之内二号机也上线发电。然后呢，民进党过去一段时间讲的话术叫做 N 加七年。N 加七年，N 加七年，为什么？然后，所以现在很多不明就里的所谓这个，不管是侧翼，或是说存心来乱的塔绿班，或是甚至很多就是对反核这件事情抱有一些信仰，或是对挺核有些疑虑的朋友，他们讲说经济部讲 N 加七，但是为什么黄世修讲3年就 OK？那这明显就不同啊，各位，没有不同，没有不同，没有不同，为什么？因为其实你去看。经济部所谓的 N 加七年，它的脉络同样也是长这个样子，只是经济部的说辞，那个 N 是什么 N？就是在黄世修公布了这个核四重启计划，因为它毕竟是台电提出的，所以台电我要怎么样去控制那个所谓政治前端的政治纷扰，包括你这个蔡英文政府、民进党政府的脑洞什么时候要补起来？什么时候要开始转弯？再加上立法院会不会闹？会不会有民意？会不会有民众这个反核团体在继续持续杯葛？那你又要怎么样去排除它？这些政治纷扰，在黄世修这份报告当中，他并没有碰；而在经济部的说帖当中，这个就变成那个 N 呐、啊，就变成那个 N 呐、啊。所以 N 加七前面 N 就是讲这些政治上面的纷纷扰扰啊。而对台电来说，它其实没你的政治纷纷扰扰是你执政党的事啊，是你中央政府的事啊，或是你中央政府跟地方县市政府的事情，跟我台电无关啊。所以真正开始进行重启作业之后，经济部说加七，起码要在7年呐、啊。然后呢，台电这份报告一二号机都上联发电是5年呐、啊。所以各位，你有发现吗？你把这个部分拆解厘清之后，就会发现他们中间的落差是不大的。那基本上就是这样而已啊。那为什么民进党又会多7年？因为他对于所有的地质评估又在那边灌水了2年进去啊。什么地质评估啊，环评要因为建造没有了，所以环评要重做啊。啊，建造过期失效，环评难道要重做吗？他这边地质条件有出现什么重大变化吗？没有。但是民进党会硬塞什么？什么新发现断层是在可以预期的范围之内，所以基本上你以为它是两个南辕北辙的计划，好像一个是对的，一个一定是错的啊。国民，您这个经济部讲的 N 加七，你要相信的话，那黄世修讲的5年500亿就一定是错的，没有啊，其实没有啊，同样的是同一个脉络，只是那个 N 是政治纷扰，对台电来说，这我不需要考量。那个 N 有多长？其实民进党觉得说，哇，这个是挚爱难行，其实不是挚爱难行啊。你这就是政治上面的处理啊。你今天有心要推动莱猪的时候，你有在那边 N 吗？你有 N 多少吗？没有啊。你不是在一个风光明媚的礼拜五下午宣布了，然后对不对？就大军压境啊，坦克车就要碾过全民啦。有 N 到哪里去吗？没有啊。所以这件事情，我前面讲的，在情感上面。我支持黄世修，然后呢，在理智层面，然后在我个人的心得上面，我经历过高端那一阵子的套路啊，那一阵子的套路，所以当我现在看到黄世修在台电对他的这些攻击， 你这打乱七八糟的东西嘛！你到最后是，其实也是我好朋友，中和市的这个民进党市议员张志豪去告诉他恐吓啊，什么个资法去攻击徐永辉，你有事吗？恐吓这种事情啊，徐永辉自己不告你，你觉得他被恐吓了，这是在搞什么鬼？而且重点是，恐吓这件事情也不是我们在讨论的本质啊！你台电出来讲那个资料是假的啊，你也不告。你也不告，你只说非正式报告，还不是事实。高端当时也说我造假，这个套路我们都看过的。好，那最后在你仔细审视、你仔细检视那个报告，你就会发现它其实也没有什么南辕北辙啊，它只是就是一个民进党是抓一个非常宽松，几乎是想尽办法往里面灌水进去的一个所谓启动年限啊，最重要是 N 加七呀。实际进入程序之后，台电是说5年之内搞定，经济部把它灌到7年。那前面那个 N 全部都是政治纷扰，根本就跟台电无关。是你这个政府，你到底要不要听民意？你到底要不要尊重公投结果？跟你有没有魄力跟能力的问题而已。是大家这样可以 get 吗？可以 get 到这个部分吗？然后，其他的就不入流了。但是我觉得很好笑是，上礼拜开始，什么在周玉蔻节目当中，周玉蔻你知道，可能是打严宽恒，打到有一点就是是不是就是有一点没梗了？然后呢，就边际效益已经下滑。他第一周对严宽恒开始急火攻击的时候，那时候他的这个有几集点阅率还不错，声量也挺高的。但是其实上周开始就是一路下滑，一路下滑，没什么人在看，因为无聊嘛。你讲那些五四三的干嘛？他的发言人过去也是我同事啊，那怎么样嘞？啊怎么样嘞？就讲那些都无聊了。然后所以他上礼拜开始攻击黄世雄，然后攻击黄世雄，你也找一些有梗的好不好？我觉得这件事情让我觉得，我真的觉得我为黄世雄不值啊，不是因为他被攻击啊，是你可不可以认真的攻击他？第一个，你又开始讲那些什么黄世修是中共同路人，然后说他的劳健保挂在一家什么是出那些什么比较促统教科书的那家一家出版社，他的劳健保挂在那里，所以这疑似背后有中共资金在资助他成立网军，讲这些五四三的。然后呢，你讲这也就算了，你发动者是谁？发动者是温朗东我看到温朗东，我就觉得你有没有认真要屌他？温朗东是有什么可信度的人？温朗东讲话是有人会认真看待的人吗？所以我今天这个标题就是跟朗东致敬，就是跟朗东致敬，好吗？土条网军中共养，这是朗东说的。那我只想对朗东说，朗东买春靠人帮啊！朗东当然不高兴啦、啊。黄世修网军都靠中共养，我朗东想要升级性服务不够钱还要跟人家借，我真的不服气呀、啊！怎么可以呢？我一个富含台湾价值的朗东，半套想要升级全套，还要去跟人家借钱啊！你黄土条什么玩意儿？网军都中共帮你养了，于是朗东愤愤不平。大概就这样了，好吧？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就这样，结束。End。我讨论周玉蔻跟温朗东太多，就是侮辱我自己。我们只希望下一次朗东要带够钱，不然就忍一忍。OK。又有人在聊天室里面吵架吗？吵什么啊？吵什么啊？现在？现在在吵什么啊？各位？小编要记得帮忙管秩序哦。对，土条的网军哪里领钱？我也不知道土条的网军哪里领钱。说实在的，我也不知道。那我算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黄世修，你记得该还的钱要还我。我可是到目前为止没拿到你的这个半毛钱呢、啊。如果这个对不对？这个什么什么中共资金，好不好？记得该给的要给，下去领500，对不对？人家最想讲的就是国民党的，就是 当然这是价钱是几年前的价嘛，下去领五百，那你现在不知道欠我多少个五百，该给的要给哦，谢谢。好，我正好看到新磊，然后呢，昨天我们刚好在网络上有一段对话，然后呢，其实就讨论嘛，就是呢，黄世修PO 了一篇文章，就是说他昨天去参加了在桃园市那一场公投宣讲会，然后呢，当然就是算是朱立伦的场子啊，当然呢还是战斗啦，还是赵少康先生在办的啦，但是朱立伦其实也蛮认真投入的，台中他也去，桃园他也去了，然后呢。世修特别请我们去关注一点，关注一点什么呢？就是过去也被质疑过，对于核能发电态度摇摆的朱立伦，在昨天这一场上面，其实很明确的、很直接的提到他支持启用核四，他支持启用核四，他也很坦白的讲，过去我也支持这个非核家园。但是摆在眼前的问题是什么？就是电不够嘛。他讲，对，那不然怎么办呢？不然怎么办呢？啊，电不够啊！我找出那段话给大家分享一下好了，把它念一下。国民党透露，哎，对不起，对不起，哎，我找一下这段话。重启核四议题，昨天这一场朱立伦讲的。朱立伦痛批，这是民进党开了世界最大芭乐票，叫做2025非核家园，就是3年2个月之后，全台不能用核电，要关掉核一、核二、核三、核四也不能重启。民进党混了6年，台湾风电、太阳能只有提升到5%，2025年要提升到20%，绝无可能。而且到2025年，民进党做太烂，早就下台，到时候2025台湾没有电，台湾的工厂不能运转，科学园区不能营运，要台积电新竹科学园区怎么办？这根本就是诅咒，让别人死，根本做不到。重点来了，朱立伦强调，国民党主张非核家园，但先决条件要有电。民进党说没核安就没核四，国民党坚持没有核安就没有核一二三，核安最重要。国民党执政后好好处理核废料，为了当负责任政党，重启核四让大家有电可用，是爱经济也爱台湾的表现。各位，我过去对朱立伦很多批评，特别是我很多次讲说他对于核能的立场是我不能接受。但是我对于他昨天这段谈话，我给他肯定。当然一码归一码，同舟计划我还是照骂，因为我觉得是非常愚蠢的政治动作。但是在核能发电，至少在昨天这段谈话，我个人认为 OK 啊，可以给他肯定啊。你过去确实在那边讲那些五四三的，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讲，但那不是一句废话，没有核安就没有核电，废话啊！但那怎么样？你觉得很危险还要硬要用吗？当然不是啊！重点是你的核安标准到底你要量化它，或是你至少要定出一个门槛，到底是我要多少，我要哪些专家，我要达到什么样的评比，或是我要做到什么样的这个风险系数，你要能够告诉大家。你不能无限上纲的讲啊！无限上纲的讲，我们也可以讲啊。彗星撞地球，哥吉拉登陆，我们防不住，那我们都不要用核电了啊。那全世界就你毛最多，所以你必须让所有的，你必须从科学的角度，让风险这件事情可以被量化，让它可以被几率化，然后我们才有可能进行其他的作业。不然像是世修上一次在说明会当中提出的观点，哎，真正很多断层通过是中部地区啊，中部又是发又是又是。风机又是火电，又是核，又是天然气储存槽，这些东西风险难道都不顾吗？你无限上纲核四盖在岩盘上面，你还要讲说它7级大地震，万一9级怎么办？那台中呢？中部的乡亲活该给你盖这些东西吗？它下面还真的都断层啊，那怎么样呢？所以核安从来不是一个问题，核安从来就是一个先决条件。只是核安这件事情必须被定义啊，而不是你觉得怎么样安全就是怎么样安全，你觉得怎么样不安全就是不安全。它应该是一个放诸四海，不能说皆准，但至少彼此可以比较量化的一个概念。过去我批评朱立伦、批评侯友宜、跟最近批评林姿妙，都是说你们讲这个都是废话，停止，不用再讲了。你要讲核安可以，那不然你就是告诉啊，我收回这句话。基于民主的原则，你们还是可以继续讲。但我想问的事情是，除了讲核安这种口号之外，你的核安定义到底是什么？你对核安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我很肯定朱立伦在这番谈话当中，你愿意把和安这件事情，你愿意拿掉过去的口号式的、无限上纲式的、戏剧化的去形容和安，而是回来务实的讲，没有电了。重点是没有电了，没有电，应该讲说，我过去讲它分几个层次。非核家园，我过去确实也主张，包括我在2015年选总统的时候，朱立伦啦，然后不是跑去讲说他也支持非核家园，一直被民进党拿出来做梗图嘛。然后朱立伦现在在政治上面拆解的这一套说法，他的说法是说什么？我也支持，但是没有电。你当时许我们的许的那些再生能源的愿景，2025要非核做不到，做不到啊。所以呢，没有电，你跟我讲什么非核？我们就是得靠用核能发电。这第一个，第二个。讲到核安的问题，核一二三都还在发电呢、啊，核一没有了，核二核三还在发电呢、啊，核二核三还在发电，他们的核安标准就是核四的核安标准、啊、所以他就某种程度有呼应了我刚刚讲的核安这件事情应该是可以被测量的，而不是那种口号式的无限上纲。最后发电了之后呢，就讲核废料问题，侯友宜最喜欢讲的核废料问题。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负责任的政府就是应该负起责任来处理核废料的问题。那核废料为什么不能处理？你的美国爸爸怎么处理？你的日本妈妈怎么处理？你最近新交的这个澳洲老大哥怎么处理？你就怎么处理啊？韩国，对不对？我们亦敌亦友的好兄弟怎么处理？你就怎么处理？为什么人家都可以处理，就你不能处理呢？可以啊，这三段论述我都认为可以接受，我都可以接受啊。各位再讲一次，第一个，人家讲朱立伦，你过去2015年对不对？大家一直在传他跑去宜兰开了一个环保团体的时候，说这个他没有这个非核家园，他也支持，那怎么办呢？那怎么办？那你现在怎么又这个嘞？他想说 OK 啊，我支持啊。如果你的电够，那你就不非核啊。那我现在不电不够啊，诶，OK，这个我可以接受。第二个说法是说核安的部分。核安的部分，没有核安就没有核电，好是啊，OK，我接受。核二、核三用什么标准要求核安？我们就用同样的标准，甚至再严一点也没关系，去要求核四啊。所以让核安这件事情回归专业跟科学，让它可以被测量，让它可以被量化，让它可以被评估，让它可以被验证，让它可以被落实，而不是那不然对啊，就是我已经骂了2个礼拜了。林姿妙跟侯友宜口中的没有核安就没有核电，请问你那个核安的定义是什么？要安到什么程度啊？要安到什么程度？你要告诉我啊！你的哪一位测试？你的哪一位幕僚？你背后的哪一位专家说没有核安就没有核四？核四现在没有做到核安，那它的标准是什么？可以呀、啊，你可以独步全球，你可以排除那四十五位，你可以排除四十五位核一、核二、核三厂。资深工程师加上12位 G1 就是当时来帮我们做核四厂的这个发电机组的这家厂商派来的12位资深工程师，合计57个人完成的核四封存前的这个安检，你可以反对，你觉得这不够，你觉得这不够，你觉得这不够安全。好，那你告诉我你的标准是什么？你至少要告诉我们你的标准是什么啊？那我们才能讨论说你的这个所谓核安是一个有意义的，还是一个民进党式的、民进党式的信仰式的，或是说义和团式的，不好听一点，讲义和团式的，或是清末在那边反铁轨、拆铁轨式的核安呢？啊，第三个核废料，中央政府要负责任呢，中央政府要负责任呢。不要再推给县市政府了，笑死人！请问一下，中央政府谁执政谁就负责啊？核能是中央主管事项啊。现在选址条例啊，现在选址条例确实有所谓地方县市要进行公投，就是放哪里要进行公投，那地方县市往往反对啊。但是问题是，这就是中央政府有没有能力跟魄力的问题啊？能力可以展现在什么地方？就是能力可以展现到修筑一个完整的、非常完善的、以招公信的核废料放置场。然后在折冲的过程当中，能够让地方的民众觉得他的机会大于他的风险，就是其实你真的做得很好，然后或者程度 这个不能讲势力，应该讲世俗，用世俗的，比如说金钱补助种种衡量的方式，然后呢给予投资，给予奖励，给予补助，给予补偿，然后呢让机会大于风险，这是政治手腕之展现，然后说服，或是必要的时候，对不起，这是一个国家政策，你就是必须某种程度要做出一些牺牲，这件事情，对，不好意思。这是你政治手腕跟魄力的展现，你就是必须做啊，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啊！我就是一直都不懂这件事情，全世界都可以处理，就台湾不能处理，从头到尾都不是核的问题啊，从头到尾都不是核的问题，是人的问题啊，是你们是一群糟糕政客的问题啊！台湾的核废料没有特别毒，但是台湾的政客特别毒啊，这才是一切根源，一切问题的根源之所在。最后，其实我想讲一点关于核废料这件事情，核废料这件事情应该怎么说嘞？全世界，你说纯再生能源，就算是太阳能好，它其实也有制造的时候那些废液啊，跟它有毒，跟它的有毒材质啊。将来现在，因为太阳能在这几年大规模的流行，台湾大规模的开始用太阳能，还没有到报废年限。等到报废年限到的时候，我就看那些太阳能板你要怎么处理啊？它的回收也是一笔庞大的成本呐、啊，更别说现在已经有很多的环保团体，然后很多的这些关心环境的朋友们一直在指正利利，说很多太阳能板在制造的时候，那些有毒的那些材质、那些炉渣或什么的之类的那种渣渣，到处倾倒在台湾的山林当中，这些问题，这些的成本。这些成本对环境的危害远大于核废料，这些我都不讲。那基本上现在比较能够按照人类意志选择时间发电跟这个暂时不讨论成本啊，比较能够稳定的发电就燃煤嘛，天然气嘛，就核能啊，就这三样啊。然后你一直反核派的朋友，或是像林姿妙、侯友宜这样子的朋友，一直都对核废料这件事情把它无限上纲。问题是你们难道觉得你使用燃煤跟天然气不会危害环境，不会危害下一代吗？到底为什么可以无视这些成本呢？讲了800次，燃煤发电的碳排放，不用我再多说了，燃气发电碳排放降到燃煤的一半，但是它还有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那个都是每分每秒在伤害地球，然后最终因为地球的气候暖化。造成的气候变迁，造成的极端气候，然后最终受害的是人类啊！为什么你，我都，我在我看来，我个人啊，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个人认为，就是因为核废料的问题，所以核废料是这三种发电当中唯一一个，它的废料会被好好的保存。人类至少相较于其他两个排到大气之中，就装作没事，然后去气候峰会，在那边开会的时候，还要在那边假装好像没事，然后甚至美国根本像川普这种基本上否认气候变迁的，这都是对社会，这都是对地球跟人类极度不负责任的做法。但是因为核废料，正因为它相对那些看不见的温室气体比较受人瞩目，所以它反而相对得到最妥善的、最完善的照顾。挖个洞，埋起来，也许未来人类就找到更好的办法，可以让核废料进一步再缩减。他讲白了，相较之下，把那些碳排放跟温室气体排到大气当中，就当做不存在。跟我知道核废料在，所以我找个地方挖洞埋起来，持续监管。你作为一个人类，好，你不要你抛弃你的国籍。你抛弃你的人种，你就作为一个人好，你就为这地球上面、地球村上面的居民就好了。哪一项是对这个地球相对来说比较负责任的做法？到底为什么啊？我都每次看到那些整天在那边讲核废料的朋友，那温室气体你们怎么看呢？温室核废料，你说要百万年都半衰期，什么什么讲的一副怎样怎样怎样怎样。他只要被妥善照顾过，他就会在那边呢、啊，不会怎样啊。中期大部分的人，99.9999999%的地球人，终其一生都不会接触到核废料。但是每个人 都会受温室气体跟碳排放的所害，是每分每秒的现在进行时啊！这到底有什么难选择的啊？我都觉得你们这些不谈温室气体，只谈核废料的人，未免太矫情了一点吧？昨天我没有针对我朋友的意思啊，我只是刚好看到这个，然后呢，就有这个国外音乐家响应环保团体，就是一个等于是一个环保团体的公关活动，跑到北极去弹琴啊。然后呢，就是等于是一个在一个北极熊啊，然后或是说这些生物的悲歌啊，这个有名的钢琴家去弹，然后呢，影片拍得非常的壮丽唯美，然后呢，这个演奏也是相当精彩，然后就是一个这个所谓北极熊悲歌的，然后我就在下面立刻留言支持重启核四，不要再有下一只无家可归的北极熊。是啊，你到底是谁会死于核废料啊？但是温室气体每分每秒都在杀人呐、啊，碳排放每分每秒都在杀人呐、啊，看不清这一点的是到底是有多盲目，又或者是这，我想不出来，这怎么解释呢？是啊，是啊，你在那边吃素救地球，你在那边骑自行车救地球。你在那边开电动车救地球，结果你反核，你反核之后，因此而增加了碳排放，你吃一辈子的素都补不回来啊，都补不回来啊！你骑电动，你开电动车，你反对核能发电，你那个烧天然气或烧煤炭给你电动车发电的那些碳排放，你也不用开电动车，你开什么都一样啊，这不都是。这个脑洞到底要多大才会在这个地方出现逻辑断裂呢？哎，讲完了，所以今天我蛮建议大家有这个几个功课，如果不介意的话，丢几个功课给大家。第一个。我蛮建议大家去比较一下黄世修丢出来那个核四重启的这个评估报告当中关于重启时程的年限，跟他要完成哪些程序，然后你去看之前经济部出的那个 N 加7年的说题，你会发现其实没有什么，其实他发现基本上步骤都是一样的，只是经济部把政治的上面的这些成本转嫁给核电，对不起，转嫁给台电，所以看起来这个时程被拉得很长。但其实就是5年跟7年一两年之间的落差，其实真的没有差很多。那所以台电当然也，你要怎么样说黄世修造假呢？就是这样子而已啊，就是这样啊。基本上它是同一份资料啊，只是中间有动过一些手脚，但它不是180度南辕北辙的不同，真或假之间二元论的极端落差。然后再来也希望大家去看一下昨天朱立伦。作为我，至少我们可能过去带来很多批评的朋友，然后呢，朱立伦昨天的发言，我认为是可以肯定的。也有朋友在讲说，我还是不能认同他，我觉得他不够怎样怎样讲。但是我个人的看法是，最后关头了，多一个朋友比多一个敌人好，多一分力量永远比少一分力量好。多一分力量永远是好的。他过去那些言论。我们该批评，我们就批评过了。他现在愿意提出一个相对比较好的论述，我们也绝对必须要给他支持。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或是我们不愿意区分正确的方向跟不对的方向，然后呢，对于政治人物没有办法鉴别，或是我们不愿意给他一些正向的鼓励的话，那也许对，就没有人愿意往这个方向尝试了。他就继续反核就好了，反正他反核我们骂他，他不反核我们也骂他，又没有办法让政治人物感受到说我们在等他归队，我们在等他跟上这样子的正向的力量。而这个关头，我愿意对他这样子的说法提供他正向的力量。当然，同舟计划还是另一码子的事，等到公投忙完之后，我们可以再来慢慢讨论。那再来，我也蛮建议大家去看一下。马英九总统、前总统跟黄世修他们今天开的记者会， 马英九前总统针对这个，他点名侯友宜跟林姿妙对核废料不了解，那我蛮建议大家去看一下，做一下功课。最后关头，我们每个人都不要低估、轻忽自己可以扮演的力量。OK。好，今天讲完了。有没有朋友要聊天的？在聊天室里面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今天晚上这个7:45，有小弟我首次代班主持的《社会龙 online》在不演的新闻台，欢迎大家按赞、订阅、分享、加开小铃铛。就是，然后呢，这个不演的新闻台也有跟这个五位新闻俱乐部一样，也有会员。那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加入，就是等于是给我们点支持，好不好？感谢，因为毕竟现在是自媒体，这个过去在大媒体机构上过班，然后从来不曾。就是有这样子的成本的压力，有啦有啦，但是都是基本上是公司编预算的，然后我们就是控制成本就好。那但是现在可是自己饭碗啊，如果大家不吝这个的话，给我们点支持好吗？然后晚上9点在正常发挥会跟大家见面，然后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再到中天来找我聊天。朱凯翔怎么看？柯文哲说30公里疏散计划根本是胡乱的，核二才是覆盖台北市人口精华区，反倒是核四没有覆盖。其实从来没有任何一份正式的关于核电的，其实没有核电的正式的规范是说30公里啊。按照美国的核能法规规定是核电厂周边8公里啊，没有覆盖到30公里以上啊。30公里是因为福岛在福岛事故之后，然后日本基于一些特别的理由，所以把它的疏散的区域扩大到30公里。但其实关于最初美国核电法规的规范是8公里而已的，30公里从来就不是一个必然，所以我也不知道欸，我觉得柯文哲一直用30公里这件事情作为一个。他要对核四不置可否，或是说，当然他，我觉得他是从一个反对到不置可否这样的一个过渡的过程。他一直反复的强调30公里，但我一直很怀疑他真的把这件事情很认真的看待吗？又或者是说，他其实也有陷入天人交战，个人在过去的政治意识形态或是信仰上面是反核的，可是又违背他所谓科学治理的一些准则，所以他就用30公里疏散计划这件事情作为一个。让他能够暂时躲避批评的避风港，好像两边都还，对科学论者会觉得说啊，对啊，30公里这疏散计划怎么办？那你要把计划拟好啊，在拟好之前好像也不能怪你，或者说在反核这一方也会觉得说，对啊，你看他这样讲，这怎么拟啊？这不可能成功嘛，所以好了、啊，他应该还是反核的，他可能在这边会觉得是一个相对安全的避风港，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把这件事情当真，我只能说各位可以去考证一些核能法规，大概是8公里啊。30公里不是一个必然。然后呢，柯市长非常担心核四发生核灾，但是核四发生核灾的几率，它下面的 S 断层，你要讲 S 断层，我们叫 S 断层，至少43000年没有错动过。然后它的风险几率跟6000年前才爆发过的大头人火山群，你觉得哪一个靠近台北人口稠密区更近？哪一个更需要紧急疏散计划？然后哪一个的风险系数可能更高？所以这件事情，我始终认为，柯市长如果同时把核四跟大屯火山群放在同一个天平上面关照，他就会知道自己这个说法其实，那我所以我就会觉得说，他还是把这个当成是他一个相对，你知道，躲避两边炮火、天人交战过程当中的一个避风港。蒙古8012说核一二三也是30公里吗？我记得其实和美国的核电法规是规定到8公里，然后好像我们没有正式的法规规定到必须要隔30公里啊。那个好像是就是后来到反核那一段时间，然后就不断的加加加加加，然后30公里变成一个通说，但其实好像是8公里啊。我有可能错了，那我去查证一下，我再跟大家报告。 我记得法规规定是八公里，三十公里真的就是反核时候的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大家都讲，大家都讲，好像变成通说这样子。炫说：“你准备要投同意重启，但是核四盖了几十年都无法完工，这不是这从头到尾都是政治人物的问题啊，不是工程师的问题啊，不是核工专业的问题啊，甚至不是台电的问题啊，都是大部分啊，不能说完全没有，但大部分就是政治人物的问题啊，大部分都是政治人物问题，这是凭良心说，所以我们不该倒果为因啊，我们不该去就是。”民进党在讲那些什么蠢话，然后民众党在这个部分也很蠢，讲说什么盖了三四十年没有发一度电，第一件事情这在事实上面是错的。核四在前阵子就是用电最吃紧的那几年间，它的柴油发电机是有发过电的，是有发过电的，你就知道这件事有多荒谬。然后呢，再来，它三四十年没有发过一度电，那不就是你们政客在恶搞？是你们不让他发电，然后反过来怪他没有发电，到底逻辑脑洞要有多大的人才会接受这样子的说法吗？我一直都很想要对很多反核的朋友客气，可是这种话你们也讲得出口，你到底脑洞有多大？冠前高端没有通过澳洲的紧急使用授权，它是取得一个申请的资格，它是取得一个申请的资格，不是通过澳洲的紧急使用授权。那它如果能够通过澳洲的紧急使用授权，我也非常祝福，我也非常祝福。有兴趣打的朋友不要等，赶快去打，再不打要过期了。OK，这就是我两点声明。第一点。就事实面，它是通过一个申请的资格，不是通过紧急授权。第二，有想打的朋友，觉得高端很棒的朋友，赶快去打，赶快去打，再不打要过期了。一剂881块，打到赚到，不要客气。OK，两点声明。汤马以核养绿公投过关，为什么重启核四要不同意？我四个都会选同意，加油！我也四个都会同意。好啦，谢谢大家啦，Clubhouse 里面的朋友，感谢大家。有没有要说话的啊？有没有想要分享一下的啊？要的话举手哦，不要的话我们就准备打烊喽，今天要收工喽。那就谢谢大家啦。这个这礼拜还有很多重头戏，明天世修会来跟大家，不知道是不是一个这个啊，他礼拜三又要再去战，面对蔡中岳，然后这个这次又会出什么招呢？我们大家拭目以待。然后，对，最后关头了，大家一起加油，四个同意，好吧，四个同意，感谢大家。明天见面会有吗？明天什么见面会？我明天会在中广跟大家见面。这个下午在中天，傍晚在中广跟大家见面。有兴趣的朋友啊，今天晚上也在中天。有兴趣的朋友，就是再会吧，大家加油，拜拜，谢谢大家。Clubhouse 这边朋友，谢谢大家喽！今天大家都那么客气，没有人要讲话是吗？